第34章宽恕的力量。
来啦，亲爱的弟兄，争战既然已经过去，我们最初是朋友，最后仍然是朋友。
若瑟斯密的生平。
在1839年夏天，先知将伊利诺州密西西比河沿岸圣徒聚集之处取名为纳府。纳府这个名起源于希伯来文，意思是一个美丽的场所或者地方，亦都带有安息的意思。当时圣徒在先知的指导之下，开始将黑谋斯村改造成一个秀丽的城市。他们先将自己的草房和帐篷换成屯垦区常见的原木屋，之后很多木屋和大量的砖房亦都相继出现。他们种植水果和遮荫的树木、爬藤植物和矮灌木丛来美化自己大片的土地。圣徒希望能够在他们这个美丽的纳府找到平安的避难所，忘却以往在密苏里州所承受的种种迫害。在这段兴建时期，若瑟斯密经历到一些事，显露出他的慈悲天性，乐于宽恕其他人，给人改过自身的机会。丹尼尔泰勒讲到那次经验的时候说，有位曾经在密苏里州远西城在教会拥有崇高地位的教友患上了寒热病。在他体弱心乏的时候，一群叛逆分子激起了他心中的不满，说服他离开教会跟他们走。他亦都因此做了一些反对先知的见证。在圣徒定居黑谋斯的那段期间，这个人的病好翻了，并且由密苏里州搬到去伊利诺州昆西。他在那里砍伐木材赚钱，筹够旅费之后，就带着家人前往纳府，并且预备了一份礼物要送给这位曾经被他伤害过的属神的人，希望先知能够宽恕他，给他回到去羊圈里面。他感觉到自己没办法在任何其他地方获得救恩，而且认为如果没有救恩，一切都完了。因此他怀着忧伤的心和满面戚容上路。那个人仍然在路上，主就将他要到访的事话给若瑟弟兄知。先知向窗外面望，见到他在街上面走紧过来。那个人一打开围栏的门，先知就在他张凳度跳起身，跑到去前院迎接他，一边呼叫说，某某弟兄啊，真是高兴见到你了。他揽住那个人的肩膀，两个人都好像细路咁喊起来。我只要说，那个曾经堕落的人在做了适当的弥补之后，又由洗礼之门进入教会，再次接受了圣职，出去做了几次重要的传教，在石安和圣徒聚集在一起，并且在忠信之中去世就够了。乔治·肯隆担任总会会长团副会长的时候，进一步证实了若瑟斯密乐于宽恕其他人的天性。他说，若瑟虽然坚决拥护真理，不屈不挠地遵守神的诫命，但是他总是以慈悲对待软弱和犯错的人。1835年夏天，他忙于参加加德兰以及邻近地区举行的各项议会和聚会，并且被选定参与诉讼程序，审理若干教友被控毁谤本教会总会会长团，尽管他自己亦都可能是受害人之一，但是 每次轮到佢嘅时候，无论系为咗被告去辩护或者提出控诉，佢都系心平气和咁秉公处理，因此赢得每个人嘅爱戴。
若失私密嘅教训，我哋应该运用慈悲嘅原则，宽恕我哋嘅弟兄姊妹。
当有人犯罪，侵害到另一个人嘅时候，世上最令人乐于见到嘅景象之一，莫过于宽恕嗰项罪恶，然之后依照救主崇高而完美嘅样式，祈求我哋嘅天父同样宽恕嗰啲犯罪嘅人，永远都要依照慈悲嘅原则行事。只要我哋嘅弟兄显示出一啲悔改嘅迹象，并且祈求宽恕，我哋就要随时宽恕佢。无论是我哋嘅弟兄，或者是我哋嘅敌人，如果我哋能够喺对方悔改或者祈求宽恕之前，就先宽恕佢，我哋嘅天父亦都会以同样嘅慈悲对待我哋，要互相担待，彼此宽容，因为主亦都系咁样对待我哋嘅。要为你哋喺教会里面嘅敌人祈祷。如果你哋嘅敌人唔属于教会，亦都唔可以助咒佢哋，因为主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见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我哋要对每一位已经接受安立嘅教友，亦要对所有嘅人讲，要慈悲待人，你哋就必定会找到慈悲。要努力协助拯救灵魂，而不是去毁灭它。因为你们实在都知道，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见路加福音15章7节。伊利沙书报道了先知的这番说话。无论我们之间有多少罪恶，圣徒都应该怀着慈悲。他说他自己曾经协助揭发罪行，令他想起来可悲又难过的是，竟然有这么多人令自己置身在魔鬼的助咒之下走向沉沦。他感触颇深地说，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手足，是我们曾经爱过的人。难道我们不应该鼓励他们改过吗？我们仍然没有依照教主的指示宽恕他们70个7次。见马太福音18章21至22节。或者我们连一次都没有宽恕过他们，现在就是那些悔改并且改过的人获得救恩的日子。假如耶稣基督和圣天使因为琐碎的事就不接受我们，我们会变成怎样呢？所以我们必须彼此慈悲相待，并且宽容微不足道的小事。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威拉里查报告说，约瑟说在他和天堂之间的每一个人都是好人，他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而且约瑟亦是依照耶稣的样式，好像耶稣这样祈祷说：天父啊，求你宽恕我的过犯，正如我宽恕那些冒犯我的人。见马太福音6章12至14节。因为我乐意慷慨地宽恕所有人，若果想培养对其他人的爱，就必须以爱待人，爱朋友，甚至爱敌人。
宽恕能够令情感复合。
最令我难过的是，我们的感情没有更加和谐。如果有位教友受苦，全体的教友都会感受到。我们若果能够感情融合，就能够获得神的力量。基督说，距离 是要召罪人悔改，要拯救他们。基督受到自以为正义的犹太人谴责，就是因为他接纳罪人，同罪人做朋友。但是他接纳罪人有一项原则，就是他们已经悔改了他们的罪。如果罪人悔改，我们就有责任接纳他们，并且藉着我们看顾他们的时候的影响力，仁慈地令他们由所有不义之中被圣化和洁净。没有任何事能够比握住人的手，并且用慈爱看顾他们，更加能够带领人弃绝罪。约瑟·斯密先知写给一批教会领袖的说话：各位弟兄，容许我讲给你们听，乐于付出、宽恕、忍受和自制都是我的本性。我能够长期忍受，而且耐心对待我的各位弟兄和全世界人类所有的缺点、愚恨、软弱和邪恶。我对你们的信任和爱并没有减少，亦都没有减弱。现在如果你们必须稍微和我们一起承担我们的任何软弱和愚蠢，并且要和我们一起受到斥责的话，请你不要生气。等到你我面对面相聚的那一日，我毫无怀疑地相信，那阵时我们之间的一切事都会得到相当的了解，我们会充满着完全的爱，并且那个维系我们的圣约将会在我们心目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约瑟·斯密先知有一次同总会会长团副会长以及十二使徒开会的时候讲了以下的说话：我有时候会因为一时的冲动讲了些很严厉的说话，如果你们因此而觉得受到伤害，各位弟兄，我恳请你们宽恕我，因为我爱你们，而且我会在主和所有世人的面前在一切正义之中全心支持你们，你们即管放心。各位弟兄，我好乐意在狂风暴雨之中，在雷声和闪电之中，在陆地或者海洋，在旷野，在假情假义的弟兄或者暴徒之间，或者任何按神的旨意有可能召唤我们去的地方，去阻挡一切好像洪流一般的敌对势力。并且我已经立定心意，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掌权的、是有能力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或者任何其他受造之物，都不能够叫我同你们隔绝。见罗马书八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现在我要同你们在神面前立下这个约，在我面对面见到你们确切知道实情之前，我不会听从，亦都不会相信任何贬损你们之中任何人的言论，亦都不会根据天底之下的任何证词来定你们的罪，除非那些证词是绝对可靠的，并且我完全信赖你们讲的说话，因为我相信你们都是诚实的人。我希望你们亦都会这样对待我，在我向你们讲任何事的时候，你们亦都会同样信赖我讲的说话，因为若果是我不知道的事，我绝对不会同你们讲，说我知道。1835年秋天，先知的弟弟威廉因为不赞成先知所做的一项决定而感到愤怒，开始以轻蔑的态度对待先知，并且怂恿其他人照着做。这件事令先知十分之难过，因此而写信给威廉讲了以下的说话：威廉弟兄，我希望你能够谦抑自己，我全心宽恕你，你亦都知道我这个天性是不会动摇，亦都不会改变的。我知道我所信赖的是哪个，我站在磐石上面， 大水不能够亦都不会冲跌我。你知道我所教导的教义是真实的，你知道神已经祝福了我，你知道我有责任在你犯错的时候告诫你。恐怕这个是我一定要做的，而你同样亦都有告诫我的特权。我可以告诫你，因为这个是我做哥哥的本分，我允许你来告诫我，因为我有责任谦抑自己，接受弟兄或者朋友的谴责和教训。现在愿神的慈悲临到我父亲的屋宇，愿神带走你我之间的敌意，愿一切祝福都重新恢复，前言尽弃。神啊，愿谦卑的悔改将我们两个人带向你，带向你的大能和保护，得到你的冠冕，令我们能够永远和平地享有父亲、母亲、奥文、海伦、撒弗利、撒姆尔、哈里森、海瑟林、唐卡罗、路西、众圣徒以及一切圣化之人的情谊。这个就是你弟兄的祈求。1836年1月1日，先知在努力解决家庭困难的时候讲了以下的说话。尽管我满心感激地回顾过去这一年，以及那些降临在我们头上的很多祝福，但是我的心仍然因为那些存在在我父亲家庭里面的困难而深深感到痛苦。今日我已经决心要竭尽一切努力，心平气和地调停、处理和解决家中一切困难，使将来的年月无论是少定是多，都能够在神面前正义地度过。我的兄弟威廉和海伦孩童约瑟斯密叔叔来到我屋企，我们同父亲以及马丁哈里斯长老一起进入一间房。面谈开始之前，父亲做了一个祈祷，然之后以真挚和伤感的态度表达自己对事情的睇法，并且怀住一位父亲的全部慈爱，讲出自己因为家中目前面临的困难而深深地受到伤害。就在他对我们讲说话的时候，神的灵带着巨大的力量降临到我们的身上，将我们的心都软化了。威廉弟兄谦卑地认罪之后，就求我宽恕他曾经带给我的伤害，我亦都为自己的错误求他宽恕。认罪和宽恕的灵在我们所有人当中，我们在神、圣天使以及各位弟兄的面前互相立约，此后将会尽力在一切事情上帮助彼此在正义之中发展，并且不会听有关彼此的坏话，而是会好像真正的兄弟一样，带着我们的不满温顺地到对方那里去和解，藉此促进我们的幸福以及全家的幸福。简而言之，即是全体的幸福和福祉。之后我的妻子、母亲和我的抄写员被叫了入来，我们向他们复述了我们所立的约，我们心中充满感激，泪水夺眶而出。然之后有人要求我以祈祷结束我们的面谈，我照住做了。那个真是一个欢欣快乐的时刻。
我们藉着对悔改的人显示长期忍受、耐心和慈悲，可以协助带领他们重获神真爱的儿女所享有的自由。
1838年底，一度深受信任的教会教友威廉菲普亦都同其他人一样做了反对先知同教会其他领袖的假见证。 令到他们在密苏里州遭到囚禁。1840年6月，菲普弟兄写信给约瑟斯密，祈求宽恕。约瑟先知回信地说：我必须讲，在我斟酌着写几句话来回复你上个月29日的来信的时候，内心百感交集，同时又好高兴自己有这个荣幸。你或者多少能够了解到雷格登长老、海伦弟兄和我在阅读你的来信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在确切知道你的决心之后，我们的心确实都软化了，变得柔和又充满怜悯。我可以向你保证，在处理你的事的时候，我觉得要用耶和华认可的方式，我是他的仆人，而且亦都要符合那些已经启示的真理和正义的原则。既然我们的天父总是以长期忍受、耐心和慈悲来对待谦卑悔改的人，我亦都想效法他的榜样，真实这些原则，藉此成为我同胞的拯救者。你的行为的确令我们受了不少折磨，那个苦杯对凡人而言原本就已经够满的了，由于你对我们的背叛而更加满舍，尤其是一个以往经常同我们愉快地共商议事、享有好多在主里面的美好时光的人，若是仇敌还可忍耐。见诗篇第55篇12至14节，当外人掳掠他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远西拈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但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也不当说狂傲的话。见俄巴底亚书1章11至12节。然而这个苦杯已经饮尽，我们天父的旨意已经成全，我们亦都仍然活着，这个都要感谢主。神的慈悲已经将我们在邪恶者的手中解救出来，我们要讲，你亦都有幸可以脱离敌人的势力，重获神亲爱的儿女所享有的自由，再次加入至高者的圣徒行列，并且藉着勤勉、谦卑和不虚伪的爱，将自己托付给你我的神，托付给耶稣基督的教会。我相信你是真心认罪、诚心悔改的。我好高兴再次向你伸出友谊的右手，亦都为回头的浪子感到高兴。你的信已经在上星期日向众圣徒宣读，他们亦都表示了意见，经过一致同意，威廉菲普应该予以恢复交易。你啦，亲爱的弟兄，争战既然已经过去，我们最初是朋友，最后仍然是朋友。
学习和教导建议。
学习本章或者准备教课程的时候，可以思考下列的要点。本章记载了约瑟斯密宽恕其他人的几则故事，这些故事对于那些难以宽恕别人的人会有什么帮助呢？宽恕那些冒犯我们的人的时候，生活中会获得什么祝福呢？为什么有时要宽恕人是很困难的呢？我们应该怎样培养更加宽达的心胸呢？本章记载了有关宽恕他人的金石良言，例如要互相担待并且彼此宽容，因为主亦都是这样对待我们的。要慈悲待人，你们就必定会找到慈悲。要努力协助拯救灵魂，而不是毁灭灵魂。我们必须彼此慈悲相待， 并且宽容微不足道的小事。你们在每一句说话里面学到些什么呢？想想有关仁慈亲切的影响力，并且复习约瑟斯密先知的说话，你认为这项忠告为什么是正确的呢？你曾经在自己生活里面怎样体验过这些原则呢？遵从这项忠告可以避免了什么问题呢？为什么有时候要遵守这项忠告是很困难呢？我们要怎样克服诱惑，不轻易相信有关其他人的负面说话呢？先知在努力宽恕其他人的时候曾经讲话，他渴望效法天父的榜样，依照救主崇高而完美的样式生活。在我们努力效法天父和耶稣基督的榜样的时候，应该努力培养哪些品格呢？相关经文，诗篇第86篇5节，马太福音18章21至35节，尼腓一书7章16至21节，摩赛亚书26章29至31节，教义和圣约第64篇9至11节。